尊敬的迪鲁大人，我这样没本事又爱吹牛的坦克怎么有资格和您打牌呀？这一把是我输了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也输了。迪鲁大人，这些筹码都给您啊。
迪鲁顿时笑得合不拢嘴，赶紧收好筹码就想开溜。偏偏这时堕落光线的时效到了，反应过来的西曼和小扎顿时朝他扑上去。
好啊，迪小子，居然敢对我西曼大坦克动用能力，你找死啊！看我不把你关进鬼故事里去好好反省！封印大炮！
迪小子，亏你现在也是光明生物了，居然作弊，吃我一记毁灭长矛！
喂喂喂，我开玩笑的呀，你们俩来真的呀！小翼团长还有沈军师，管管你们的三号坦克和这只不讲理的黑暗生物啊！
就在划船三人组闹内讧的同时，我们也成功击溃了阿比斯星人的守备部队，进入了他们的总部大本营。或许是从没想过有外星文明能进入到这里，所以阿比斯星人的总部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力量。放眼望去，这里是一个位于地下室的空旷宫殿，有些像一座大型工厂。只见无数个培养槽重叠在一起，像一根高高耸立的玻璃圆柱，而整个建筑物中全是这种柱子，几乎一眼望不到头。每一个培养槽中都有一颗阿比斯星人的大脑，根据生长年限，从小小的胚胎形状到成长为完整的大脑，应有尽有。除了那些操纵机械士兵和战舰的，许多阿比斯星人从出生开始就像笼子中的动物般被圈养在培养槽中，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思考和计算，帮助整个阿比斯文明四处征战，对外扩张。一直到生命的尽头，死亡后的大脑由培养槽背后的管道送走，然后一个新的大脑胚胎又被注入到培养槽中，开始继续生长、思考和计算，周而复始。看到这里，伙伴们除了震撼，更多的却是心中升起一丝悲凉。这些所谓文明等级高达 2.5 的阿比斯星人打下了这么大的土地，自己却生活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小盒子中，真是悲哀。小龙忍不住发出感叹：
哎呀，还好我不是阿比斯星人呢。
叶之凡却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：
胖哥，你如果是阿比斯星人，可能比现在发育得更好啊。
哦，什么意思啊？
你看啊，你运动神经不发达，考试经常不及格，说明你小脑发育不完全，大脑完全不发育，所以……
好啊，叶子，你敢拿我开涮，看我的龙脊大炮。
哎呀，胖哥，我开玩笑的，救命啊。